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我们也稍微提到，就是声闻回小向大的问题啊。不妨有机会有同学可以针对这个问题来谈一下，他为什么不容易回？第一个哈，本身佛法没有回不回的问题啊，问题是你什么是障碍你的？所以包括我们要讲说，很多烦恼是什么？我们上品烦恼、中品烦恼跟软品烦恼、下品烦恼。上品烦恼那个杀盗淫妄七识烦恼容易除，因为它很强。但问题软品烦恼细细的看不清楚，所以它很多维系的值啊不容易。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假如你现在有禅定，谁教你啊？假如你现在位置很高，境界很高，以现在来讲，能直接说出你的缺点的，你找谁啊？你根本没善知识啊，你只有碰到佛。我们现在不要讲做解脱法，光很多的境界，光理解，假如你认为你的观念很熟，你的善知识都跑掉，你都不一定甩别人呢。我们很容易就产生，我的观念比你好啊，如何如何的，你的善知识都没有。那如果你现在戒量又高到五六十岁，谁敢跟你讲啊？你过来，我听你讲，是你叫人家过来，还有人家叫你过去，你的缘都不见了，对不对？好，那更细的那种涅槃法，那很细微。那细微的时候，我们的身心谁去动它？所以我们就讲讲，临直如直有如须弥山，不直空如芥子虚。为什么？以空要断空难，因为它就去执着空了。他执着空，你又要用空来空他看不到了，他一开始就把你否定掉了，你任何要领来机会很多都被否定掉了。所以这个要回转，他必须要去有足够的根性的人，大德知道他也超越你的境界，才能说出你的不究竟处。你去哪里找这种人？所以唯有大菩萨跟佛。所以在经典经论里面，他们很多经典是不主张回小向大的，就是说，就像比丘破四众幻四众出去，就这样就漂流了。为什么？因为很难去点他了。那这个问题出在，就是说本身你的心所执的法，几乎很难得到更殊胜的缘去把你那个执拿掉，很难，因为那个心很细。心很细，那种究竟那么殊胜功德，超三界，三界没有你的善知识啊！你在三界找不到善知识啊，你就而且要很大的菩萨嘞。如果以唯识来讲，那你必须要八地以上才能成为教，那八地以上他自己的境界超过你，但他不一定能教你呢。以阿罗汉的位置。不要讲法空这一边，讲我执这一边啊，我空这一方面呢、啊，八地才跟他一样呢，啊，一样归一样，我不一定能教你呢，啊，而且隔壁还不会教我呢，所以空间很有限，空间很有限，要再回的空间很有限，因为他的功德也很大，他功德很大，所以一般来讲，在我们的法上认为，这个都基本上就是你要么就看清楚。我这一路栽下去很难回头。哎。
那卢老师说那学生假设学生正式走
啊。
那我能不能为我成就神通了那我为什么不能去问佛
问题是。
在汉山大师梦游
记。你为什么会想问我问你你为什么会想问
没有那是学生想法说当初那个目犍连他也是现神通到他们国土去听佛的法音嘛。
因为他们一般其实后来我们就认为他是菩萨。
对学生不晓得因为我们也不了解他过去是根筋
他
的根基是怎么样。所以学生讲说像憨山大师在梦游集有讲说他有一次入定之后去问佛什么叫小小界可舍。那包括那个虚云大师他在被红衣打晕的时候他也上都率天内院去听弥勒菩萨闻法、那这个过程之中那也应该是有机缘
可以有
对吗
你问题你现在保留这个问法心这个问法心你到时候连声都跑不出来那么多的 西十八会不会踹痛啊？因为那个心啊，极灭的，他你要说你要发动这个心的发动因缘在哪里？也就是说，你这样，你三界因缘停呢，你出生时，你要起一个，你要入生时，继续以生死这个五蕴生啊，你必须要生爱呢。那这个爱是什么？是法精进的，是悲的，所以这个方便起这个心，这才开始又让你，因为你修学佛法要有因缘，那因缘必须要有温因生这些东西，对不对？但你已经阿罗汉了，你这个三界因缘停掉了嘞。停掉的时候，除非你愿意发心，那就是你世世的菩提种子啊。那可以啊，那所以说这时候你可以，就是也可能，问题是你这个心会不会有？问题在这里。如果你照你现在讲说，我得阿罗汉，你看极乐净土有没有阿罗汉？有啊。虽然他是大圣，可是因为净土啊，其实真正来讲，各因为因缘而取一边了、啊。可就个人极灭多少，就会感应在同样的佛土当中，受不同了、啊。所以你看，不是弥陀经不是有阿罗汉嘛？对不对？问题就是说，这一类的人也必须要有这个种子，否则的话，他就入灭了。他入灭，他不会去想要再继续，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圆满了。所以，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修声闻法，他不认为有上一步的。所以，当他浪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不会再起个心。想要继续的，当你愿意起这个心，虽然就是我们的人的根性其实多累的，就是说像我老实说实在，假如我今天有机会让我证阿罗汉，我会不会去证？我现在还怕呢，我会哦，我可能会，很可能会，哎，因为世间苦啊，还说一种啊凉算了啦，啊都可以。就放掉了，所以一旦入的时候，心极灭了。你看呢、哦，无想天呢、哦，还多粗糙哦。不过第四禅的时候就不能修了。第四禅天的无想天、无想定不能修行，因为心停了。我们现在论证的是后头会论证的是灭尽定。如果是无想天，那简单，因为它就停第六意识。现在问你啊，谈灭尽定，就是说他不是停，他不仅停，他就是说，他认为，因为他要抉择无想定跟灭尽定的差别的时候，如果他停在第六意识的话，就说不出彼此差别。这两个都是停第六意识，都停。可是也还有没有阿赖耶识？有，有一个阿赖耶识，所以他还是在升起来的。那问题就是，光停第六意识无想定的就没办法修了。所以才一直告诫说不要入无想定，你看哦，都还不是解脱尽哦，解脱尽那比那高可多了，他还在色界嘞，可是他就已经动了，不能动了，死在那里了，除非出定。所以他因为他厌离心想嘛，他厌离心想，所以起厌离心的想法的时候，真的把心就压制住了，压制住了那个心的那个抉择力不见了的时候，功夫就停在那里，所以他就像一个黑童子一样。跑也跑不出来，等退定吧。那个他又很长，因为他很定很细，他就很长，那没什么照做，所以他的生死就很长。所以你看呢、啊，光无想定，他圣者就告诉他不要紧。好，你看这么一个很粗陋的色界里面的东西，都就让你不能动了，何况涅槃境，不容易。我化解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一开始为什么圣者一直菩萨一直告诉我们，佛一直告诉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个，因为他一岔开，等于是就背离了，就很难再回来。因为我们大概知道自己如果在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味道出来，其实你会发觉，要没有一个大悲心做基础啊，其实很容易舍哦。我化解很容易舍，因为这不是自私哦。老实讲，你要讲说自私也是，因为只是没大悲啦。你要讲自私，他也不是那个，因为那个看世间苦，看到极重的时候，真的会厌离掉。那厌离掉说啊，算了吧，就舍掉。我们会不会？我化解，我们常做这种事。那若更殊胜了，那几乎就跑掉了。所以，因此这条路里面啊，必须不断的发。 不断的发愿，发菩提心，熏修菩提心，那个核心目标。所以为什么我每次上课都一直在强调大小圣不同？因为现在的因缘很容易回大相小，现在因缘很容易回大相小，所以像现在我一直这样谈的大概也不多了。整个这样教界，像我这样呢，一里给佛一里供一供，大概也慢慢少了啦。以前是理所当然嘛，我们就修大圣，现在已经慢慢都分不清楚，分类分不清楚了。所以我应该来讲，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想解脱，可是菩萨道里面就有解脱次第，就是他也不能超越生死的次第，他的悲心也不是马上就是要你哇什么都还没吃就开始马上就怎么样，不是这样的。菩萨道，真正的菩萨道也在深山修啊，大智度就这么说啊，这我常引的。他说你菩萨不然你为什么在深山修？因为我要圆满四弘誓愿啊，那怎么圆满？要三明六通啊！我为了要圆满四弘誓愿，我要三明六通，所以我入深山修啊。那你这样背离众生，他说我虽离开众生，可我念念都在众生啊，因为我所学的动机都是为度化众生来的。他讲这，所以是现在是我们的菩萨道概念乱念，否则他的次第很多。他本来就告诉你也要慢慢的修啊，该有的戒法，该有什么都很清楚。他没有叫你随便。我们现在是自己乱掉，否则的话，菩萨道，他就是他含摄的声闻法，他含摄的解脱道，他比他更广，他没有否定他，他没有，他只比他更广更究竟啊。那修的次第就是以你现在的因缘，你如何让自己又能在生死当中，就像比如说净土法门就是一个方法。我现在不行，我就绕到那边去啊，所以我就修净土，我就快去快回啊。在我的想法，我的念佛绝对跟我一般在那娑婆，我不是这样，我是赶快去赶快回来，慢一天就有众生多受苦，那我干脆就是回个这边一绕回来，这样更快。那我直接受用在佛那边，那当然那边也要修八正道了，也照修，只是因为有善知识在旁嘛。所以后来发觉自己也是怯懦，我发觉我就有人讲说，经论里面讲说净土法门是为怯懦众生所说，我说是是是是是，我都不会说我多厉害，我说是是，我很怯懦，我当然很怯懦啊。我因为我们看清楚生死苦真的会怕，所以我现在也蛮怯懦的。我说算一算，再教一段时间我蛮不行浪杠啊，因为实际上真的化解很难，不容易啊。因为这条路修下来啊，很不容易啊。那又想得成佛之道，可是这一条路在我们现在来讲其实障碍很多，因为以我们来讲要碰到一个同伴同行的菩萨伴侣都很难啊，对不对？那在修行这一条路啊，这样样都变化很无常的。我们讲世间无常，有时候佛门更无常嘞，你信不信？嗯，我都觉得很无常，一下丢丢丢变来变去，到最后发觉这条路自己要好好坚持自己的道念。所以我在讲说，他可以回，但问题必须要你有这个种子。所以一般来讲，的确在菩萨道，有的人既有菩萨的因缘，但因为在某种因缘下，他就取证了声闻果。但过去的东西啊，他还是有作用，所以除非他那个心很强，他才会说我亲近佛陀，这时候就有因缘回小向大了。所以在《法华经》才开演出回小向大的道理。可是他同时开眼回小向大的道理，但也讲着比其他经典更严格，不以声闻供。那么这圆融经典怎么讲成这样？就是因为这样难啊。所以这里面不是否定的意思。其实我后来发觉他，我们后来在大圣菩萨道的人讲话，讲到最后其实都已经偏了。其实声闻法本身也是佛法，它就是有一类众生所需要的，所以在教学当中，如果这是声闻根性，你跟他说不对的法，你错呢？他没有一定都要导到这里来的，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问题就是说，一个有因缘成就佛道的人，尽量在你的心性未稳的时候，如何防护而不让你偏小，就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在很多地方，我为什么开始留意到？因为以前我的想法很单纯，啊。包括我会鼓励人家去学什么东西，我很单纯，我没有这种私心啊！你要我顶礼谁，我也没挂碍的。但我发觉， 就像当然这是你们的抉择啦哈，因为有的你们修什么你们自己抉择，这是我讲我实际的心情啦。因为有的人修到最后他否定他原来的东西，你要是说从这里增上了你的我想说说共中师道的资粮，那我这就是我当初的期待啦。就是说你如果去说参学，你的共中师道的资粮成为你菩提道的中间的种东西，这是我当初希望你学的意义。但我看到很多人其实到最后都否定掉了，也就是他舍掉了，他舍掉他原来的心，那这个我会让我觉得罪过很大。我宁愿杀你，我不要让你坏菩提心，因为我杀你我最多是报这个啊，菩提心是你未来成佛之路哦。所以我现在所以我的态度就不一样了，那我只是扮演我的角色，我还不知道我能做多少事，但我至少我认为成佛这一条路是最究竟的皈依处，所以我守护这个难得你有缘的。那只要你了解这个缘，那你要想要修以巩固，简单来讲就是巩固你的中师道，我认为你该的啊。所以你去巩固你的中师道，但不要忘了你的菩提道，这样它也不会冲突啊，它不会冲突，只要你的定位好它不会冲突，不会冲突。所以一开始认知，然后以认知转为现实，在操作的时候就以你的方便渐次成熟。所以我们菩萨道要不要修不净观？
要啊。
要不要修无常观？要啊。那么看起来都一样，问题我修此观的用意在哪里，导向何处就不同了。我导向的是佛道，我导向的是众生，利益众生。一开始认知念念就是不舍众生，成就圆满佛道。那这时候你修什么法都可以。所以我们不是讲说三心嘛，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一开始就法空，其他任何法都变菩萨法。任何法都叫菩萨法。只要用这个三心相应就菩萨法。就是这样。所以这一点是我现在当然我这个色彩很明显的，但有些人不一定认同。不过我至少我里外一致，我觉得我到现在立场我没什么改变的。我学术的东西我跑来跑去，我曾经有一次动没几天我就回来了。跟我讲说那个什么历史观，我因为怎么会这样，我就不讲说我单纯也单纯好。所以第一次到日本说原始佛教，那么又不是山顶洞人啊，什么原始佛教，连原始佛教我都没听过。那部派佛教又不是部落，怎么还有部派佛教，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听到最后发觉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我影响不大，我很快找到一个解决的认知的点回来。那因此我也没有怀疑，我现在也没有去排斥任何法，我没有排斥啊。包括我们讲阿含啊，讲我对我来讲，我下次有空我要讲诚实论嘞。我干嘛勤和勇，认为没什么问题。但我的核心在哪里？我的法门在哪里？我不会去排斥啊。我自己修我的，可是我乐于用一切剑琢磨我的剑，我不认为有冲突嘞。可是现在很多东西就变产生很多的纷争，很多的不安。就我们道化解剑让我们不安，然后法门也产生了很多对立。可是我觉得最我现在很珍惜的，就是因为这个因缘以后就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现在连我们起码的基本立场的建立啊都已经开始在松动。以我的经验，你这个松动其实会影响到后头很多东西。那为什么你现在没感觉？因为你心散乱。所以你不知道那一种中间的疑惑不安处其实到后头会产生障碍会出来的。我不是只讲嘛，有些烦恼只是障上层不障下层，就说有些烦恼起来它并不妨碍你得禅定，但如果要解脱不行，因为那种烦恼所以跟解脱会冲突，但不会跟世间法冲突。所以有些烦恼你虽有但可以得禅定，所以不要以为你得禅定就没问题，不是。那同样的，有些观念现在不障碍你修行，不障碍你修解脱法，但会障碍你的菩萨法，会障碍，会成未来的障碍。那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很清楚，所以你一开始就定位好，就说像我们来讲，我现在一直希望把什么，当然这就是我们的三圣共法术。那如果以菩提道次第广论所讲的就是中师道，就是共中师道的修学是我们现在极为缺的地方，所以引致我们现在对菩萨道的信心也 慢慢破坏，因为你根本没功德，因为这就像你的次第乱了。你盖一开始不要讲说连我们应该有的皈依这些的训修都没有，所以到后头的宗师道也离离到老。那可是人家别人至少直接就谈，那还更直接的，所以也看到那种清净。可是我发觉其实都不难，转个念头早就有，只是我们啊，我们不是法没有，是我们被烦恼所障碍的，我们被我们的欲望所障碍的，我们被我们这种世间的虚荣心所盖的，所以不知道去正视修行里面早就有的东西。因为你没有这一份心，所以你感觉不到他的需要，你自己没走进去，所以你不知道他的要，他的重要，你没有，你不会去感觉到他的需要。可是实际上他早就有了，我认为法早就有了。这一点，我就说这个当然这个是一个问题，不过我认为这样的一个问题衍生过我们其他的讨论了、啊。哎，以我来讲，我如果让你起菩提心，我的功德才大嘞。啊、哦，那甚至让你开始去了解这个道理，彼此法的定位，啊、哦，所以这一点其实是我们现在因为很多观念都稍微一不要说稍微，其实我现在是没时间处理这个。我很想好好理清这些目前，因为长时间从事各种教学，我看到很多的观念一直在那里，有很多观念最很可怕，就是它很模糊，它又是又不是，又是又不是。那这个又是又不是的时候，我们讲说以紫乱珠啊，就是以紫色破坏混淆红色。你要么黑呢，我就很清楚知道你不是。所以以前那个青海啊，我很怕，现在就不怕了，因为他黑白分得很清楚了，已经走出去了，所以他对佛教的伤害已经不大了。但以前会啊，以前现出家相，这个我就担心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观念，我怕的是什么？似是而非的大乘精神，就会让大乘破坏掉。所以我们对大乘的观念一定要是很亲近。很亲近，就是我不动摇，我信得过，而且这个大圣也不是才于说我否定其他的法，而是真正大圣的精神，这种从于法体所建立的大圣精神，你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否则的话，就像你自己很安慰我是修大圣，你根本就世俗心啊，你不要讲，你连声闻也不是，你不过是在起对立而已啊，你不过是起一个我执着大圣，所以你们不行。你从来从头到尾只有世间人的心斗争心，根本也不是真大圣。所以这样的大圣也不为人家所接受了。哎，就是所以是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踏踏实实的去了解。我觉得至少这一生你的修学佛法，不要让自己彼此矛盾了。啊，你要修什么修什么。基本上我都认可，但我像我来讲，我为什么到最后找出一条路？因为我从事最现实的角度，阿吉爱对我什么好？我静下来一段时间，阿伯家是被冲啊了。就是我教很多学，我说那给学生给什么？那不要，那没用，干脆不要了。啊，要用就是我先用有用，我先有用才给你，我没用的话给你干什么？至少我信得过这个道理，那我就跟你讲，或者说我不讲，那讲对讲不对，我满不在啊。啊，记就我今晚我现在我至少觉得我信得过，那这样，那错我就承认嘛，我就忏悔嘛。那可是至少不要说我都还不信他，我就讲，那这下就麻烦了。你这种不信心就马上会影响人的心啊。所以我就是说。像有同学在研究唯识，我就是第一个，你不是一个学问，而是你一个依止他的修学法门，你要带着这一份信心在讲这个课，或者的话你会染污人的心。你以为没有，是大家还散乱了、啊、总之都被你带进去了，带着那个对法的轻慢，是与不是我们不是这样看。我认为一开始就要有用，这就是经验啊。我这教那么多其实也不过是混口饭吃，那我们说多大意义？要这样混口饭，我们要躲得远远的，还是要混就混外面的？那更好混，混这里面的不好混。这个里面啊，哪些人才在里面，你也不好混，哎，对不对？可是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是我在我现在的观念就是，我把我的一些看法，提供你们参考了啊。你们在这里面自己，因为我有的人有他的因缘，他自己就能抉择。这当中应该依什么？ 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观念。其实我认为有些观念你们本来就该问，因为这是核影响到你未来的修学，所以有疑问就应该提。有疑问，有些观念一提出来，其实对你的整个的观念的抉择大方向一旦对就好做了。我叫你跑得很快，你跑到南部去，人家要上台北，你跑那么快干什么？你是很精进，这个不好说的地方，我宁愿你懈怠，你躺在那里还比较好。所以有些观念，核心的观念一旦有，所以有些东西啊，我认为在修学人应该保持一个对法的忠诚，就是说我能接受接受，我不能接受不能接受，那就把它解决掉。包括念佛法门，我也是用这种态度。所以我最近讲生无生论，虽然是天台的，但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我认为从你对法的认知啊，它其实假如你能很清楚，你会更清楚一念之间就跟净土相应。那这个念得下来的话，我们就去练习这个啊，道理有了以后，平常就是在锻炼这个方法，让你的意念念念清净。为什么？我们不是在寻求一个外在的，对啊，外在有外在的因缘，但核心的问题是净化身心那一个净土缘。所以念当中的要领就开始从这里会起路，就会不一样。对，好，好，有什么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啊？因为好在我们这一个是两年的课啊，我慢慢熬吧。不过只是要是你们听得不习惯的话，这两年，哎呦，这个真的实在是业障啊。不过这两年呢、啊，有些东西有什么观念呢、啊，你们可以提出来啊，或是有什么一个想法，因为有时候有的人不会问啊，有时候别人问也对其他的听都有帮助，有时候一个问题会衍生其他问题啊，所以像这种就比较火的东西啊，有因为单独讲有时候缺少一个。对问题的抉择问题，那当用问题的时候，它就有抉择的内涵在里面了。有很多比较更直接的抉择，所以有时候问问题，有时候帮助反而更直接了。好，我们继续好了。这里面讲说，正闻熏习即是或护正闻即是熏习，是故说明正闻熏习，即此熏习相续住在阿赖耶识为因，能起出世间心，是故。说言从最亲近法界啊、所留正闻熏习种子所生。好，那现在我们就再进一步来谈一下这个道理。那之前我们在谈的就是说，我应该在这里有提过，因为我最近刚谈那个大乘法界无差别论啊、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如来藏的经，如果要分的话是。那这时候吕澄就开始反对了，吕澄就认为说，尤其大乘起修人，那真如内熏，哪有什么真如内熏？我就我不认为有问题啊，当然也没有真如啊。你什么真如？又不是一块叫真如的东西在里面。真如什么内熏？就是当我听闻正法，那什么叫正法？相应真如者，相应实相者。相信空性者，这叫做真如内熏。那当我以法界等流真如听闻的时候，叫内熏。当我听闻正法的时候，这一闻正法的因已经在的时候，它容易产生功能，是不是？就好像说我当我受戒完的时候，这个戒经常有意无意在我面对镜的时候防灰止恶，那不是吗？戒都会有这样，那听闻不会吗？会啊，听闻也会啊。是不是？当我今天体会无常，你如果体会无常很深刻了，你注意，你对世间的懒惰一定会减掉好多。为什么？到最后想，哎，何必忙？早晚要死的。光这么一个念头，早晚要死的，你马上那个懒惰心就化解，就算性质一下就马上退掉，很多东西就这样。所以它有没有内熏的作用？因为他的内心并不是有一个真如体，从一开始这个真如就是那个法性的意思，而我们法性在听闻正法的时候，这叫做真如种子，所以并不是有一个真如在那里动，而是那个以真如相应的法，这时候会产生作用，所以叫做内心。那真正内心是什么内心？真正的意义就是它相应真如的这一份内心力的，所以方便明为叫真如内心了。其实哪有这个，并没有真如啊。真如不就是一个假名的东西啊？不就是空心吗？ 所以当我们内心相应诸法缘起空义的这个认知心啊，这个开始以法界等流法界性相应的这个东西，就变成是出世因，这就无漏种，就从这里开始论的，是不是？那一旦有的话，它开始串习，到最后它的力道就会强，所以后来会产生很多功德哦。我相不相信？我就相信这个，就实相忏也就从这里建立的。哎，后来论一论，这找到好多理由，很多以前知道的东西就找到知其然呢，知其所以然，乃至知其所以然更知其所以所以然。嗯，很多东西都跑在里面，因为讲为什么？当我们不但关于实相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除罪功能，因为罪就从那个来。那我今天从这里下手，当然不从罪根源出嘛。对，问题是从你颠倒法性的时候，才一切罪性才来嘛。那我现在是直接做这个处认知的时候，光这一份正文熏习这样的一个力道一出来，它的产生除罪障的功能很大。所以我们在这个根本加持，这个根本加持是从这里来，意义非常有。所以我们现在正文熏习，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熏习无非就是，你看像我们建立的缘起正见，不就是正文熏习吗？这一类的正文熏习，像它直接开始，你看如果你以五蕴造作，五蕴在五蕴里面寻求解脱，不可能嘛，唯有造见五蕴皆空，那这个就是正文熏习的内容。因为知道五蕴是假法，我是假法，我了解这个道理，这才是真正的正见。那这个正见一开始的时候，你看我要断一界一代的生死，你断也不来，因为你同断的时候，他生死一直出来嘛。那我有怎么样？远离颠倒，远离这个颠倒，这个生死造作，就是说我不是去断色受想行识，我是照见色受想行识，这就是正修行开始，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正修行容易入手嘛。见都很难，更不要讲说现在随观无印的假想，我们会有空想来做，但我们平常的这动中的那种随观的那种能起个善巧，如何远离对一切境的远离对爱的执着，远离对受的执着，那这些东西都是在断生死心，好吧？断生死不要找得多远，因为生死来自无印执，所以离无印执就是在断生死啦，不是吗？那这个就是开始出世种子了，是。那这个核心的东西一旦有，你才知道说下手术，所以念佛也念得下来啊。我们现在同样一个念佛心，如果你带着很多生死心，你的念佛功德就相对少。可是你了解生死的根源，我以双遍起一个音声而离一切的执取，那就同样一个音声作用就差很多。对，我从于更，所以原来我不是之前谈到实相念佛，大家怕的要死，好吧？依正见念佛啊，这样可以啊？这不就是实相念佛？那正见不是缘起正见？那依缘缘起正见来念佛，不就是实相念佛？啊，那谈到实相念佛，加咖啡西啊，其实就不是沿同样的道理在修啊。可是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你用实相念佛念不下来？就是你那个见没有建立嘛，或者的话。不会啊，一个因生处具足一切万法，为什么？平等平等。嗯，所以为什么因生可以成就？我不是靠那个因生，而是那个因生性的反闻闻之性。闻什么性？能闻所闻皆空性。所以闻有没有自信？哪有自信让你闻啊？是闻那个实无可闻处。对，所以既然你由此而止，那我就由此而破。你闻以你所闻，待缘所生，所以知道能闻所闻，本不可得。所以以闻为待，以闻为所缘，到最后闻跟其他蕴合，我破法破，是不是？那一样的原则都差不多。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啊。论曰：此闻熏习为阿赖耶识之性，为非阿赖耶识之性。若是阿赖耶识自性，云何啊？是彼对治种子。若非阿赖耶识自性，此闻熏习种子所依，云何可见？你看他，你不用你问。像我们一开始在看的时候，就马上自己问了。 啊，如果你够敏锐的时候，等一下你这样讲，我马上问，哎，很好。如果你会马上问，好好好，这个好，你不要说听完哦，他有提出问题啊，啊，你要后知后觉。照理讲，如果你很多观念很熟的话，他为师一谈，你就马上可以提出很多疑问。嗯，这样讲法怪怪的。可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解经典哦，看经典上这种看法怪怪的，他会这样讲，非得这样讲，或者这样讲不通，一看到后头，嘿嘿，真的讲出来了。你就可以事先好像在印证这样啊。哦，那这个他讲说，此讯息总是所依云何可见，乃至正得诸佛菩提啊。好，哦，你现在问题就是说，这是不是阿赖耶识？那说阿赖耶识的话，它是互相矛盾。那请问这个讯息啊，正闻讯息的这个种子啊，你要放哪里？放阿赖耶识，哎，你就是要对峙它，它还让你那，你。就好像说你拿刀子去砍人家，结果砍到那边你已经累了，跟对方讲借我注意一下，明天再砍你，然后好请进来。那有这样吗？对不对？你来我家你是要杀我的，我还请让你休息，体力够了明天再来砍我。那不没那这种事情的，对不对？你来我就把你挡在外面了，我怎么可能让你进来？好。好。若是阿赖耶识见，因何彼对治种子啊？怎么会是他对治种子？若非阿赖耶识自性，此闻熏习的种子所依云何而见？那他放哪里？因为你自己已经讲好了，阿赖耶识是一切种子依住。如果撇开第一个阿赖耶识又跟他对立，所以不应该放阿赖耶识。那不该放阿赖耶识，那放哪里？没地方好放啊！所以一定要放阿赖耶识。好。那这个待会问题又会解释出来哈，乃至哈，证得诸佛菩提啊，嗯，这个种子都没有，你不要讲说证诸佛菩提，那个种子都没有，你怎么证？哈，不可能。此闻熏习随在一种所依转住，即在一熟识中，以彼合合俱转，犹如随如，然非阿赖耶识，是彼对治种子性。啊，讲完，你这样同意吗？嗯，我还能怎么样？菩萨说的吗？我知道接受了，没有了，你可以不用那么委屈，你还可以提出问题来的。嗯，他说，我们也第一个，我们要看什么叫和合，什么叫和合。这个问题要我来讲，我就马上问说什么叫和合，对不对？你和合性，和合性的话，要么要和的话，彼此就会不见掉。如果彼此在不叫和啊，那只是并在一块啊。同床异梦，你各做你的想，你做我的想，那不大一样的啊，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讲和合是怎么样？如果这个熏习种子跟阿赖耶识有本质上的完全不同，不肯合。所以这里面你要讲说，那怎么合？怎么个合法？对不对？如果它是完全对立的话，只能搅在一块。就好像说你现在如果一个丢一个石头在水中，你怎么搅搅了半天，石头还是石头嘛？你都放着糖进去搅就变成糖水了嘛，因为它可以跟它融掉嘛。可是如果你放个石头，本质是冲突的，搅它还是石头啊。所以我们这样讲说，那请问闻熏习的这个种子跟阿赖耶识非一非异啊，他重点在讲这个了，非一非异啊，对不对？你如果没有他，他也不可能成啊！你有他，那也是有问题。所以他怎么样建立这种阿赖耶识的，就是熏证出世种子如何在阿赖耶识？所以这个，如果我们顺着之前我们比较熟的话，会得到什么？我们一直在提醒的：第一地不如不离世俗地。那就什么叫第一地？马上就一个一个接着出来谈了。对不对？你唯有知道这个第一地的意涵，而第一地不离世俗地，当然不离阿赖耶识，离阿赖耶识还真难修嘞，对不对？离开世俗地的所有染污法，你能不能得到清净法？不可能。而什么叫清净？什么叫清净？假如这个清净独有清净体，就不能合。所以这个清净刚好是就染污处的极灭而论清净，这样才说得通。我这另有一个叫清净体，这个体性完全是不懂，那这样怎么合啊？不可能合吧。所以后来发觉，你唯有站在还是顺应着佛法的根源的道理， 你看，所以谈得通一定是到最后还是要在这个地方才能找到答案，否则的话你认为一定要用种种你的逻辑或是哲学思维假设种种法体出来，你讲出来到最后毕竟矛盾了 啊只要你设定有一个叫做那个种子不同于不同于阿拉耶识，那只要一同就我们不同就麻烦了，不同的就没办法接进去，因为你的体性跟我的体性，就算我现在如理思维，我也引不出你的东西啊。因为什么？我们不一样嘛，我们不一样嘛。我现在如理思维的世间心要引，就算你已经有种子，也引不出啊，因为你又不是跟我同伴。所以我们花姐就原来是引什么？就在这个染污法当中，开始关照这个染污法的本身自性即灭处啊。那当然可以引那个原来的种子嘛，因为它一切法本质即灭，我们并没有本质完全不没有本质冲突，甚至不要说本质冲突，我在一切法处，我这个即灭性，我这个空性，我这个真如实际就在一切处，还跑不掉嘞。我真的要得到解脱，还是从染污法当中，从一切法当中。所以宝积经也讲啊，莲花一定要在污泥当中啊，否则还长不出来。还必须要在生死的烦恼劫当中才成就菩提的，他就这么一个点出这么一个问题出来。所以假如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相对来讲其实我们应该要升起这样的认知，就是说这个怎么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能提供一个问题出来，那其实这个对你在认知它就会有很大帮助，或者你这样听过印象啊，只为你本来基础或是对他有思考过或是比较深刻一点，那你有时候答案讲完你大家就我知道你给我的答案完了就忘了。可是如果是曾经是你的问题，你就会比较记得比较清楚。好，我们看他怎么说。他说彼何尔就像水跟乳啊，但然非阿拉耶识是彼对治种子性故啊，就是说他不是阿拉耶识，他是对治他的。为什么？所以你看在如来藏的经典里面谈到说，就算一切烦恼从不曾染污过他，怎么染污？我们讲课程烦恼，课程烦恼是染那个主体之法真如。那为什么就算课程烦恼合一位，也从未染污过他？怎么染污？因为我就没有实体嘛，我就是你本身的，我就是你本身的极灭性啊。所以我不是讲到说，假如有敌人拿刀子砍我，你怎么逃避？你就把它变成是他手上的刀子，他怎么砍？那刀子不能砍刀子啊，懂吗？我跟你无差别，你怎么砍我？我跟你有对立，你才能砍得到我。那我跟你如果没差别，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又没有差别，你怎么砍？我又没有我自体，你怎么砍我？对不对？那所以说，就算课程烦恼、种种烦恼，合成一个阿赖耶识，始终有没有染污到那个自性清净心？没有啊，那个自性清净心不是有一个体在那里，那有那个体，大家就能盖住它。问题是，你任你在三界里面轮回，始终空性吧？你能破坏空性吗？你不能破坏空性啊，所以你怎么也不能染污到我。对，我就在一切法处，是不是？他这个道理不就如此吗？好，所以水如何但不是他啊啊，是曰子熏闻熏习为阿赖耶识自性，为非阿赖耶识自性，若尔何过？若是阿赖耶识自性，云何为阿赖耶识对治种子？若非阿赖耶识自性，子闻熏习即因别有所依，乃至正德啊，这就说应该别有所依，就是说你如果是他，就是我们前讲到，如果是他，他彼此是不同性的，你怎么放在一块啊？所以就对治性是不同性，那本质呢？啊，你要知道，所以说我们现在讲，他虽然讲对治性是不同性，最主要是一个是颠倒妄想，一个是诸法实相，所以就这个意识上是对治啊，是对立。可是实际上这个对立有没有完全不同？没有啊，因为他之所以产生对治，正是为就他本身来观照的啊。那乃至得诸佛所证无上菩提此心习者啊，即是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啊。 就是前面讲的时候，这个这个乃至正德诸佛菩萨此啊，这个此闻熏习啊，这个就是法界等流的熏习。随在一种所依转住，为随在一相续转住。这个相续转住，简单讲出就是这个种子在一个地方不断的传延续着生命的流转着啊，一直在那里转的啊。一在那里相续转出啊，即在阿赖耶识以彼和合俱转犹如水乳啊，就是说他即在他说此闻熏习与异熟识虽不同性，而即事中犹如水乳和合俱转。所以这个不同性是怎么样？是就它的功能性不同，对不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清净的，一个是染污的。那就离体啊，我们刚才会通的是在哪？离体。体处通，为什么？那个清净心，我们所要建立的刚好是染污室里面的那个极灭性，所以体本身不离。但当体不离的时候，却有对治功能。所以否则的话，没有对治功能，我们为什么要熏修那个诸事种子？所以，因为当你开始了解诸法究竟极灭的时候，对诸法的染着性是不是就减少？那这个减少，既然减少，它的造作生死性是不是减少？就减少。所以真正修行要快，就是从这里啊，是不是？否则你忙得完吗？因为边做边所以我在讲说，修行20年，回头一看，至少跟烦恼保持一个距离嘛。一回头一看，砰就撞到了。哎，你一直跟在我旁边，对，我就绑在你身上。我们还以为修行功夫多好，结果没想到回头一看，就在旁边。因为一点都没有拉开距离，本来想说看一下，至少还在后面追，我还可以传一下，等他快过来，赶快跑。结果没想一转头就碰到一块了，因为你没有真正掌握到生死根，你没有掌握到生死根，你所修的根本就是边断生死边造生死，不是吗？你的问题没解决啊！你现在是以五蕴直取五蕴，要断五蕴。懂吗？你是以执着五蕴要断五蕴，那你怎么断？你应该是了解五蕴，离五蕴，照见五蕴，这样才有用啊。所以它的功能性会不一样。所以因为刚开始起这个念的时候，它的生死根就开始动摇。所以你看，当对于如来正法产生信根的时候，信力就出来。我们就叫闻所成慧，是不是从这里谈？记住，所以会产生一种决定。所以当闻慧开始，思慧开始，烦恼就开始动了。所以绝对不像我们纯粹理论探讨，理论探讨不会有这种感觉，但如果实际闻法会有这种感觉，那种精进力，那个向一道的信心会生。否则的话你会发觉哎哎板板没感觉，而且会沉重。为什么？心六识必须攀岩止境而散乱，散乱会掉起昏沉之类的相都会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如果我们现在闻法完了，当然虽然即便身心会有点动，但如果你动的时候去得到一个法义的时候，这个动可以去帮助你的心安定。为什么？就像说我虽然你跟我讲了很多我很辛苦，可是你告诉我那个错的哦，这样哦，哦那不要，是不是？所以我常举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东西好好吃好好吃，对方来啊，打开牛粪啊一盖，口水都吸回去，也不用修戒，也不用修定，什么都不用，只要看到牛粪全部都完了，是不是直接跟你点出烦恼处？很多烦恼根本不用修就定了，因为那个所有的造作性根源下手了，所以造作性衍生它依止这种颠倒错误的认知的这种颠倒心所知障所出来的东西，因为你认知的，所以营养不见了。所以你看啊，要不要说人家跟你讲牛粪你还要盘腿吃牛粪不要吃大家不需要吧，一吃到了就不会想吃了，还要修禅定，马上就放下来了，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种烦恼性它就从这里来讲。所以此闻熏习啊，虽不同性，而即事中犹如水乳和合俱转，然非阿赖耶识等，是为什么意思？那虽和合是一性转，像是一性转，然非即是阿赖耶识，是能对治阿赖耶识种子性故啊。所以他为什么不是？因为他就要对治他的，他怎么会是跟他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这一段其实对我们来讲会非常重要啊。你看懂不懂？如果有机会啊，因为时间这是最后一堂课啊，就这一学期最后一堂课。如果下次大家有空啊，针对这个部分啊，可以再谈。因为由这个问题带问题来谈啊，你会深刻，而且会比较容易确认你的观念啊。因为这样讲了以后，你会觉得我因为只能概念原则性的谈，但中间的那种观念的冲突，必须要有时候必须要找到一个点处，一个交集处，一个对立处，它就比较容易显出它的真正的正义是什么。好，那我们这次就到此好了。